我们信徒应该经常问我们自己，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上帝要我们做什么？那上次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弥迦书第六章的第八节，然后今天我们就从这里，我们会继续的看。但是在我们正道的时间，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愿意用你的真理来光照我们，就求主你真的与我们大家同在，感动我们的心，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真的可以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你亲自把你的真理刻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不仅是明白，让我们反而可以开始爱主你的真理，也爱顺服你的真理当中所定的标准。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够有能力来抵抗主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挑战，所一切的试探。求主你反而让我们能够在里面得胜，允许我们因此为你做见证，荣耀主你的名。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圣名，阿们。第八节，上帝一开始就有告诉我们说，诶，你们其实知道我对你们的要求是什么。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如果我们要跟上帝和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听上帝亲自跟我们讲的话呢？那上帝在哪里向我们指示何为善？就是在他的律法当中，所以他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基本上就是要爱我们，要让我们爱他，要让我们与他同行。那讲起来很简单，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我们有的时候就用这段的经文来当我们对自我省察的提醒，自我省察的经文。因为我们如果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是做不到。它其实讲出来很简单，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出来。我们没办法爱他，因为我们已经爱自己。那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没有必要继续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很简单的交托给上帝。但是它不简单，就是违背我们自己的罪性，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在求告上帝，让他能够帮助我们可以操练对他的依靠，少一点对自己的依靠。反过来，上帝的真理其实清楚，甚至简单到一种地步，没有人可以有借口。我们没有办法说，哎呀，我本来不知道你对我的要求，我们是知道的。上帝跟我们讲，然后他对我们的要求，他已经跟我们讲了，你知道你何为善。那上次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行公义，好怜悯，然后后面他才讲到跟上帝同行的那件事。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说，诫命当中的两块的法板，他从第二块的法板，从实际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要求开始，要行公义跟好怜悯。他之所以，先知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他让我们可以想起，其实第一块法板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做，我们到底有没有遵守，其实人是看不出来的。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上帝，我们真的是不是以他为我们唯独赞美敬拜的对象，别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出。 结果我们就想起一个法利赛人的定义，偏偏就是一个好像为了假装或者显出他在遵守第一块法版的诫命，他为这些做了很多。但是同时在这种人身上好像看不出任何的第二块法版的内容。他会每个礼拜都出现来聚会，他讲的 每第二句话就是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他会喜欢在大家面前祷告，甚至很可能他已经只在大家面前祷告。外在假装是虔诚的信徒其实很简单，所以我们这个世上就有很多的这种的所谓的法利赛人。先知在这里所以就先提到第二块法版的，说我们怎么显出对上帝的爱，就是因为遵守第二块法版，而且是因为爱上帝而遵守第二块法版。我们就是会行公义，行上帝的公义，不是我们自己所定义的公义。我们会好怜悯，这是约翰福音耶稣亲自有提醒我们的。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不是因为我们是很好的神学家，不是因为我们的主日崇拜有很多的人，也不是我们祷告很棒很好听，只是因为别人可以看出我们有互相的彼此的爱。行公义跟好怜悯有一个重点，他不是说行公义然后行怜悯，他说我们要好怜悯，我们要喜欢施恩，因为上帝也是施恩的主。那后面就说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弥迦就提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他说我们在这方面跟世人不一样，因为世人也有一些愿力，好像愿力行善的，但是如果你做的任何的事情，你如果爱人的行为不是因为骨子底你是爱上帝，在上帝的面前就没有价值。他提到要谦卑，就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什么都不算。你们可能还记得第六节第七节所讲的内容，就是上帝在提醒我们，我们没有一件事是上帝会喜欢的，我们没有一件事是上帝需要的，现在没有的，我们没有一件事是可以因此来把我们的救恩买回来的。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只能谦卑，我们就可以与上帝同行。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说这个第八节没有完全翻译的很理想的，就是他这里只是谦卑，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原文可能更准确的一种翻译可能是存谦卑，或者不是存谦卑，就你要把你的心谦卑下来，好让你可以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如果在上帝面前我们没办法谦卑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与上帝同行。我们今天就继续看第九节跟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这里一开始先知提醒我们说，上帝没有好像暗暗的很小声的悄悄的就跟一些人讲那些话，他就是说耶和华是向这城呼叫，这城当然就代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代表所有的信徒，意思说他宣告的很清楚， 他的声音很洪亮，没有一个人有借口可以说他听不到。但是这里的重点就是先知为什么那么痛苦，就是因为仍然没有人愿意听。然后在这里又写的只有智慧的人，圣经经常提到智慧的人还有愚蠢的人，愚蠢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智慧的人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智慧的人往往圣经很清楚会告诉我们，就是那些愿意顺服上帝的人，上帝就把他称为是智慧的人。这里说智慧的人必敬畏他的名，原文可能更字面的翻译不是敬畏他的名，是智慧人就可以看见上帝的名。为什么他以看见来藐视？他就是让我们有一种的概念，说智慧的人其实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就是听到上帝的声音会意识到，诶，这些话真的是上帝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讽刺，就是人听到上帝的话其实应该要听才对，因为是跟自己的救恩跟自己的永生有关系。但是很多人之所以不听，就是因为他们听到上帝的话却不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认出他是上帝的话，还觉得诶，讲这些话的人不是就是一个人吗？那当时弥迦的那个时代，就是他就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肉体，他讲这些话很多人就说，哎，你是谁啊？你不是就是一个肉身的，你又好像没有从天上降下来的任何的特权，任何的权柄让我可以看出你真的是上帝的仆人。那就是因为他只是一个人，很多人就不愿意相信，他就认不出，在其中认不出上帝的作为，他认不出其实内容这些话是上帝亲自在讲的。结果就会有人向他出这种要求，甚至今天也有一些人会这样讲，他说，你们的上帝啊，给我多看几个神迹我就会愿意信，如果在我身上可以体会到从上帝的降下来的任何的让我觉得很稀奇的，我就愿意信。所以在希伯来语他这里说，智慧的人可以看出上帝的名，可以看见上帝的名。那我们反过来也可以把它应用在其他的，不仅是这个传这些话的这个人身上，我们也可以传在一切上帝用来提醒我们用来跟我们讲话的一切事上。比如刚才已经提到了病，你遇到病，你自己病了，或者你听到别人病，或者你听到很多人病了，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跟上帝是有关系的？你如果自己心里不满、不愉快、不平安，你有没有想到这很可能就是跟上帝有关系的？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办法看见神吗？那当然中文这里用的他没有用看见，他用敬畏，也是一个好的翻译，因为他就知道我们华人可能不一定是有希伯来人的这种的文化。希伯来人他很清楚，你如果真的看见上帝，他的整个从小到大的整个教导当中，他就知道说上帝是不能看的，看到上帝就会死。所以在一个先知的话中可以看见上帝的名已经不得了，你就知道这些话真的是上帝的话，你就会敬畏他。那翻译者 他肯定就知道我们华人没有这个文化，他就直接用敬畏来表达。这个敬畏就会让我们意识到，其实仅仅认识上帝的名其实不够，敬畏还会包含我们因为上帝会愿意做出某某东西。你光认识你可以不睬他，你如果敬畏上帝，你就必须要很关心他对我的要求是吗？结果你就跟着去做。敬畏还会包含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思想当中一想到上帝就被充满，没有其他东西。所以讲到怕，我们正好害怕的时候，你在那一时刻其他东西都没有办法想得到，你就是满脑充满着你在怕的那个东西，结果你就一直所有你的努力都花在我怎么来面对我正在害怕的那个东西。敬畏也有这个概念，我们如果真的敬畏上帝，我们脑中就不应该再充满着其他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很可能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在敬畏上帝。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那这里现在就明讲出来了，基本上是用问句来让大家意识到，那当然这一切背后就是上帝。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小看一些东西，我们会把东西降低，降到一个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当我们可以控制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切都好，因为我们有办法控制它。那又讲到病了，我们因为病呢，我们往往更愿意依靠的，或者最愿意依靠的是医学。我们如果面对意外，我们就买保险。所以你也可以意识到说，其实保险帮不了你啊，真正面对事情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上帝就必须会让我们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想的那么棒，没有我们自己想的那么厉害。你认为人有很发达的医学，那我当然知道所有的华人正在看你这方面的信息啊。但是当信徒，我是很希望你可以意识到，其实上帝也是在跟我们讲说，你再发达的医学，它是出新的一个病毒，你就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为什么那么怕？你没有看他们在，其实你很难不接触到啊，因为所有人都是传发那些信息啊，什么武汉各种各样的医院的医师啊，或者护士啊，他们基本上都快崩溃了。为什么人会那么怕？因为实际上统计上他还没有那么厉害，死了接近30个人，对全球来讲还不是很严重。但是为什么人那么怕？就是因为他开始发展在人的控制之外，我们不知道他，也没有办法依他，也还没有完全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传的。他在我们的控制之外，我们就会怕。那对先知来讲，或者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这也许也是一种的安慰。我们会意识到，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无能为力的一个小小的人，但是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相信，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在背后。我们继续看第十节啊。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牲动吗？这里他就提到说，人仍然看到这些呢，根本没有办法想到自己是有罪， 一般呢，你如果想到你自己是有罪，你就会把那个跟罪有关系的东西，你会把它除掉，甚至你会停止使用它，甚至你会把它扔掉。那你如果自己没有意识到是有罪，你就会继续保留它。那这里他用的比喻呢，就是讲到后面有讲到那些富足的，富足的人呢，讲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强暴。我们基本上累积财产的方式，大多就是以欺骗为主。我知道一个东西很便宜，你如果不知道，我可以很贵卖给你，我就可以多赚。就是整个经济就是基于在这个原则，就是有一方要便宜买，然后很贵的卖给对方。那在这个系统当中，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人既是没有创造的能力，其实我们只是从别人夺取。那这个前面我也讲过，为什么信徒不应该买彩票？就是因为你买彩票，你很希望自己花两块钱，你很希望可以一得到一个你没有按照你的功劳去付出而得到的东西。你觉得你应该得到一个你不需要付出也可以得到的东西。其实从第三方来讲是不公平的一种的思想。同时你希望有上百万的其他的人同样跟你一样是花两块买了彩票，但是你很希望他们都会失去那两块，为了让你得到。其实骨子底是一种要从别人抢走的那种心态。那他在这里提到的这个小生豆，就也是用这个比喻，就是用假的一种的秤，基本上让你觉得啊，已经有两公斤了给你啊，实际上你要回家才200克啊，就是这个概念。第十一节呢，他就明显了，他说：“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南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这里上帝就让我们跟我们讲说，他跟人不一样，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些的诡诈，而且他也不会受任何的贿赂。他这里有两个，包含两个意思，一个呢是在点出人的罪，一个呢是在讲说我们没办法像那种假信徒或者像这种法利赛人一样，好像做做样子，假装做信徒，然后上帝就必须会祝福。他不会，他这里跟我们讲说，他任何的不公平的事情他都没有办法接受。他同时就准备我们将要领受一个我们该领受的惩罚。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节，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石头是诡诈。那刚才我们也蛮提到了，任何的人如果可以大大累积财产，基本上是基于对对方的欺骗。那我们啊，特别是新华我们做这一行啊，我们这一行就是天天可以看到这一点。任何的人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累积很大的财产，基本上是基于欺骗别人的做法。你知道世上最富有100户的其中的2/3都是在一些国家，而且都跟原来是国有企业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调查的最多的案子就是在某某国家啊，这次不要讲中国，我们讲非洲好，非洲的国家 好，这个非洲的国家它有很多的石油，有很多的钻石，结果老百姓穷到一种地步，每一天的平均收入可能才一块多美元。但是他们的领袖算是整非洲最富有的几个家族当中。就是这种的行为，就是欺骗了，然后你用一些的手段让国家觉得啊，这个企业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很便宜卖给你，这个卖给你呢，所有这些都是跟谁有关系的权益，或者跟钻石的权利都是你的。这些人他们有上帝这里所称为非义之财，还在他们的当中，就是第十节讲的他们家中还有这些没有除掉，就是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罪。那这里呢，第十二节呢，上帝就明讲，其实都是在他眼中都是基于行强暴。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啊，就我用的例子是马可书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这里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我们经常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说，因为是人的心态，你越富有你就越爱护你在世上的这些财产，你就更难可以爱上帝，所以更难可以进到上帝的天国。还有另外一面是弥迦在这里强调的，其实是你越富有，一般你在社会的权力又越大，你在一般的社会的权柄越大，你的地位越高的时候，你可以用强暴的这种可能性就更大。穷人一般的老百姓就是骗，可以做小骗子，富人可以做大骗子，就是这个概念。但是他这里也提醒我们大家说，其他人没有比富人好。他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所有人都在讲谎言，因为所有人都口头说我爱你上帝，但是心里所做的就不一样。我们继续有第十三节，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恨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上帝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他会处罚，他会让我们得病，他会击打我们。然后上帝这里也明讲，他之所以会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的罪。那上帝将会怎么样来惩罚我们呢？这个我们在圣经当中也有多次看到这样的原则，上帝一般给我们的惩罚就是把我们心中所要的赐给我们。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一个无神的世界，我们要离弃上帝，我们要自己做上帝。那结果上帝就以这个来赐给我们。我们来看第十四节，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输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那第一点呢，讲到吃，我们有看到特别是旧约，上帝惩罚以色列人经常是让他们面对饥饿，没有下雨，没有收获，吃不到东西。那如果面对这种的饥饿，因为那个田上长不出任何的可以吃的东西呢， 那上帝就向以色列人启示说，其实他给予的，他不给，你怎么种也收不回来。但是这里讲到的比一般上帝给我们的惩罚更严重，他实际上更讽刺说，吃有的吃，你可以吃，但是你无论吃多少，你都感觉不到是饱，你都不会有饱足的感觉。无论你收多少，无论你吃多少，无论你做多少，你都永远不满意，或者你可以说永远得不到这方面的平安。他这里所讲到的惩罚是人骨子里的一种寻求平安的一种根基。我们之所以可以有平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跟永恒的创造天地全能的主，我们跟他有关系。如果我们跟他有关系，其实无论我们在这里面对任何的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依靠他，而且我们可以依靠他已经赐给我们的应许。无论在这里多糟糕，他也是短暂的一个今天的一个生命而已，我们更仰望后面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但是你如果没有，你不相信上帝，你就没有办法有这方面的平安，你就只能依靠自己。结果当你依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要拥有多少才会觉得足够，才会真正有安全感。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没有那个绝对的那个标准，所以无论多少我们都会觉得不够。结果因为上帝不在，我们就会自己因为要依靠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那面对病痛，典型就是这种的感觉。有时候你面对病痛，你面对死亡，其实典型会让人意识到我们其实是无能为力，靠我们自己所有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一点安全感。然后他这里说，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这里中文翻译成虚弱，他那个原文也可以翻译，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内心的虚空，就是它很明显，这个虚弱不仅是指外在的身体方面的一种的状态，它更加是指里面的，因为你会意识到你什么都不算，这个惩罚也算是比较严重。我们知道在旧约，上帝为了教导以色列人，他经常会让他们面对外在的一些危险，突然有哪个强很强的国家，很强的王，很猛的又打过来了，然后又跟人打仗。他们面对外在的这种威胁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意识到自己是软弱的，这是外在的。但是他这里讲到的是，上帝说你在你的虚弱必显在你的中间，其实他没有讲到外在的威胁。所以上帝在这里讲到的惩罚更严重的是，在一个没有任何的外在的危险的情况下，他给我们的惩罚是我们会觉得心里空虚，没有办法被满足，荒凉，有一种恐惧感，但是根本不知道是怕什么。然后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人当我们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的反应，就是我要帮助我自己，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有一些财物它面对危险，我就把它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上帝在这里说， 等到他降，把他惩罚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算想要自己挪去，其实也得不到救护。然后有的时候短时觉得有救护的，他其实就会用其他方法来把它灭掉。上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做，无论我们怎么做，其实都没有用，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自己。结果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帮助我们自己，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他还是会把它夺去。今天这几节的经文其实主要让我们重新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它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不配的罪人，无能为力，没有办法自己做神的罪人。上帝就让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一切的苦难其实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因为有一些动物在某一个市场卖的传病毒啊什么什么，这些都是外在的，骨子底上帝就是让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停止寻求要自己做神，我们反而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来重新来依靠他。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我们就在这里安静几分钟，我们来向上帝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然后感动的弟兄姐妹可以开口祷告，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